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我们的俊銮师生四合唱啊，你们这样一唱呢，把我那个忧伤痛苦的心唱没了。所以如果要说传讲信息啊，信息传讲结束，大家起立唱三音颂啊。但是牧长们不能这样放过我。感谢神，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的题目是大卫的一个请求，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我们刚才赞美敬拜团带领我们唱了诗歌中，我们已经唱了这一句话了，而刚才长老带领我们读的那个圣经诗篇第51篇也读过这句话，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那个诗篇第51篇的作者呢，我们知道是大卫。在这个诗的正文之前，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如果你翻开看的话呢，在正文前有两句话啊，这里没打出来啊。大卫与拔示巴同时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诗交于灵长。这就是大卫写这首诗歌的背景。详细的情形呢是记在撒母耳记下11章到12章。这个简单的说呢，就是大卫借刀杀人，他借敌人之手杀害了一个忠心的战士乌利亚，并将其妻子拔示巴呢据为己有，结果耶和华甚不喜悦，就派拿单先知去见他。这首诗的背景呢，这首诗的内容呢啊，跟我们的母亲节那种欢快的心情不是很搭调，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在唱的诗歌当中，我们也是借着献给母亲的爱，其实唱出向神感恩的恩典。天下的母亲啊，为了儿女的付出，很久的忍耐，把我们来带着我们，帮助我们来思想神是何等的忍耐我们这些弯曲背谬的人，我们这些心地刚硬的人，我们这些其实十分不认识自己内心的人。也许我说我们这些呢不是很恰当，我至少敢说我这样的人啊。大卫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忧伤痛悔的。我们今天已经不去详细的讨论大卫他犯罪的详细的经过，因为我想我们都是非常的熟悉那个故事，我们也不去思考他为什么会这样犯罪的原因，我们只是在说大卫这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当神派先知去责备他，让他曾认识到并接受自己有罪以后，他怀着忧伤痛苦的心的时候来写出的这首诗歌。我们从这首诗歌当中，特别是单单的这一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来试着从那个诗歌当中去体会大卫从灵魂里面发出的向神的一个请求。严格的说，我只是把这一句话抓出来，而且特别是其实把里面的三个字把它抓出来，通过对这三个字的一些思考、一些反省啊、一些认识呢，让我们看见，其实，在神的眼目当中啊，我们其实是一种何等悲惨的光景。但是，因着神，他有创造的大能，他奇妙的作为，我们有一个出路，我们有一个拯救，我们有一个可以 呼求的地方。我们首先看心这个字哈，心，我本来想写一个奇怪一点的字在上面，为什么呢？因为心我们觉得很简单，它太清楚。其实我们的心很复杂。我学几段经文，它在圣经的语文当中有心这个字，但是呢在我们的中文的翻译本当中呢它没有。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好像要推开一步，有的时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是抱着这个目的我选了这几个经文。我们来看第一个，第一个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这样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个是心那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这里没有心哈，但是我们知道有个思想，思想那两个字呢也好像让我们很自然的想到它就是从心发出。事实上也不错，这个地方其实它按照字面旨意的话呢就是心中的思想。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心中的思想尽都是恶。特别提一点啊，这个恶也很不一般，这个恶呢就是善恶树上那个恶，这个恶呢跟那个罪也是个同一个单词。所以啊是不是读到这里我在想思考这些经文的时候总是觉得一种很悲观，怎么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提到人的心的时候在神眼中就是这样一种光景吗？总人思想的尽都是恶吗？啊，我们等一会儿会填到，这是我的一个思想。然后我们就快进到创世纪第31章20节，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我想我们在座的对这个也都是非常的熟悉，就是讲到了雅各他为了娶太太，为他的舅父打了14年工以后，他决定逃跑。所以这里那个背着，他原文的意思是偷走亚兰人拉班的心，他用的是一个成语代表欺骗，背着亚兰人拉班走了并不告诉他。所以这个心有思想，心关乎欺骗。下面一个就是50章21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里的他们你们我们知道都是约瑟的哥哥们，这里也没有心那一个字，但是他说约瑟安慰他们。怎么安慰呢？他是说把话说在他们心上，把话说在他们心上就是一个安慰。我海阔天空的思想就跑出去想一想哈，我98年6月28号在这个地方受洗的啊，也有些日子了。来到教会是因为得了安慰，带我信主的人还坐在我们中间啊。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个传统，受洗以后那个周日晚上就有一个 party 庆生会啊， 那个庆生会的主持人还坐在我们中间，你多半不记得，但是我记得，因为来到心中得到安慰。我们不是无缘无故来到教会，特别是我们认为没有救世主啊，没有神仙皇帝的人，我们总是因着心中的一个难处，一个解决不了的困难啊，甚至一种看见自己无助无奈的时候，全一世的心情来的。若进了这个教会没有得到安慰啊，早就走了。但是怎么安慰呢？怎么能安慰人呢？是要把话说在他的心上。我为什么想到这里呢？因为在这里面十几年，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我们这个在这个教会中，你生活的越久，你在属灵的知识和道理上你了解的越多，你对知道该怎么样和不该怎么样真是越来越认识。圣经上的真道，圣经上的话语，我们在脑筋里也越记越多，所以有的时候不经意间呢，我们就拿圣经上的话语直接去安慰人。圣经上有一个例子，约伯记，大家很熟悉，其中他的三个朋友在陪伴约伯七天七夜以后，约伯开始说话，然后他三个朋友就不断的用真理的话去安慰他们。你如果认真仔细去看那些话，那个是字字珠玑啊，每一句都是格言，但是约伯的心怎么就越来越苦，约伯的怒气怎么就越来越大，而约伯也越来越陷入了自己的最终呢？没有把话说在他的心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有没有人觉得心里需要安慰，我也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座的你心里有没有一些人你要去安慰。你要安慰他的时候要把话说在他的心上。我98年在这里成为基督徒，其实过了相当长的日子才觉得真正有我们信的是真神这么一回事。这是我自己的问题，这是我里面很多深层的问题，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后续的内容。后头进入教会的服事当中，在忙碌的工作当中习以为常，很认真也很努力，在忙于事情上面的时候，也就一天天来敬拜来祷告来开会来服事。去年呢，我离开了一年的时间，我先介绍了我自己的身份，我是站在我们中间的一员的情况下说这个话。我发现一件我感觉很困惑的事情，就是我们做基督徒这么多年好像没有喜乐，我们进入教会我们好多事情没有喜乐。安慰人，被安慰，安慰人是把话说在他的心上，被安慰是听见说在心上话，心上的话。谁能把话说在他的心上呢？你需要安慰的时候，谁能把话说在你心上呢？是你心上的人，唯有你心上的人，你会把话说在他心上。 因为你的心上人才把你的话说在你的心上。这个听起来哈啊有点煽情了哈，什么还心上人呢？啊，我们都这个年纪了，真的是心上人。神把我们当作他的心上人，当年向我们传福音的人，他真的是把我们当作心上的人。而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心，看见我们的问题，我们心上才会开始有人。说得远了一点哈，下一节圣经我们要看的关于心，就是王列王记上3:9。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这里有个了不起的字眼，智慧啊， IQ 加 EQ 吗？我们都是很羡慕有智慧的人，我们特别羡慕有聪明的人啊。所谓哲学家，也就是不过是爱智慧的人。但是这里的智慧它很特别，我们知道这个话是谁求的吗？这个话是谁说的吗？所罗门啊，神问他要求什么都给你，他说他向神求智慧啊。但是这个圣经他本身说的是求你赐仆人一个能听的心，所以把它引用一下，合理推断，至少能听的心它是一种智慧。能听的心是一种智慧，听什么呢？可能这个话今天是母亲节，我想是不是说给弟兄们的，我们弟兄们就特别不能听，我们还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们能听吗？我们真的不能听啊！我觉得我其实我觉得我心地蛮善良的，特别是就是在那个在信主以前，所以我觉得我很能听呢。但是比方说我太太经常就说过，你怎么早上起来的柜子的门都一直不开呢？你开的那个橱柜的门为什么老是不关呢？我觉得怎么可能呢？没有那回事啊，根本就不可能啊。结果呢，开始读神学以后呢，早上起来很早啊，早上起来就去泡咖啡，然后就出去啊看书，然后又进去加水。哎呦，每次一看那个门怎么开着的呢？连续差不多不知多少次以后，我发现一个事实，哎，真的呢，我真的是开了那个门，我就记不得关了。但是我记忆中我就是有关了，这以至于想起我小的时候，今天是母亲节，虽然我母亲也不在了，我向她道个歉。她从来就骂我，你怎么把我的话，把她的话当耳边风了，都不听呢？我在想，我没有这个狗胆，我怎么敢把她的话不听呢？但是事实上，我们不认识自己的心，我们不能听。所以今天我站在弟兄的角度为姐妹们说一句话，弟兄们学习听。我在神学院上了一个课，看到了课呢，我其实相当的不喜欢，也觉得相当的无聊。关于什么心理辅导，我其实不太相信那个，从我的那意识形态当中我不太相信那个，那个不就做思想工作吗？ 我们这些人厌烦那个东西。但是在为了上课，为了做作业，为了那个 practice， 一个人他把话说了，让我重复给他听，我说的根本就不是他想的。你们不信试一试看好了，这是我们共同的问题。不久前在一个团契的晚上啊，我们其实好像在分享一个共同的话题啊，我们在分享一个天赋啊跟我们的关系，神跟我们有天赋的关系。我们常常就不自觉的呢，好像要去回顾我们的父亲跟我们的关系。好，每个人讲的故事都完全不一样，然后每一个人讲出故事以后呢，我们都觉得听懂了。可是我们一回到对方问题的时候呢，他说我不是这样想的。 我们不能轻。又说了一个点哈，其实我们把这几个词那几节经文好像那种把它列落出来，不是为了别的，其实那个在那个希伯来文字当中，那个心它就代表一个内在的自我。你说内在的自我，我听起来好像就是心理学的东西，那么抽象啊，我们又知道，我们好像又不知道，我们又忙，我们心上有的是事情，我们进来教会真的是很忙，我们或者带着一些昨天的思绪啊，明天的困难，我们就进来了，我们心上很难有人，我们心上很难去听，我们真的是也很难被安慰，也更难去安慰人。这就是我们里面的人，这就是我们自己。而圣经他要得着的，他所对付的，他所关心的，其实就是那个人，那个内在的我。箴言四章二十三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切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啊。这跟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经验好像有相反，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我们努力做出来的，但是圣经他告诉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这是我们中间有个弟兄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我们的问题，一切的问题，问题的中心都是心中的问题，都是心的问题，而神要熬炼的也就是这个心。我们在旧约，我们说旧约，我们只说旧约，在神眼中的人心是一种什么光景呢？我们刚才看见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啊。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啊，更是说出一个好像类似于啊，很不让我们得安慰的话。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啊，我有那么坏吗？有一本书《诸神的面具》，这是有平牧师给我借给我看的，它里面有句话看了让我很震撼，它里面很多内容不是很能接受，不是完全能接受，这就像任何一本书一样，但是它其中有句话说，人的心是偶像的工厂，就让我想起了我们单单去看旧约的时候很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句话啊，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就这么悖逆呢？怎么可能就是神带着他们刚刚过了红海出了埃及，他们就这样一再的抱怨啊，一再要去拜偶像呢？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神带着他们得胜以后，哎，他们怎么就一而再再而三转身去拜外邦的偶像呢？像我们这种曾经是无神论者的人，我们心中根本就没有偶像，对吧？我们不去拜那些神了，我们不拜，根本就不相信那个东西，怎么可能有偶像呢？但是他说，人的心是偶像的工厂。他当你解释了，什么是偶像呢？就是我的心里面真正所依靠的，我的心里面有个东西，它给我的存在感，它给我价值，它让我明天可以起来，它让我知道活着跟活着有不一样的区别，活着不活着有区别啊。换句话说，它可能是什么？它可能是成功、事业、民生、权力、financial security、安适的生活、舒服的环境，甚至我们人的道德、我们的美名。这个话也是很不客气，但是若仔细思考，那一切东西都是属于被造物的，而我们那个终极的安全感要建立在那个上面。对不起，圣经就告诉你，这个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怎么样？你们的愁苦必加增。若我是不信神的人，他可能不接受这个话。我们如果面对是不信神的人，他们的愁苦加增，我们比较能理解。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不是这样的人。我1998年6月28号在这个地方受洗的时候，牧师也有问我问题啊，你是不是接受耶稣为救主并你生命的主？我说 yes， 我愿意。我愿意代表什么呢？我愿意代表我把我自己放进了这个一个恩典的新约的里面。我说我愿意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但是我交出去的是什么呢？我并不知道。我只是在意识形态里面交出生命的主权。可是幸运的是也不幸的是，当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神是认真的，圣灵的拯救是真实的，所以他会把我们一直保持在这个里面，把我一直保持这个里面。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我当初是说假话，不是说我没有相信，而是说我没有真正的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知道我要交出的是什么的时候，我那个交出还是空洞的。换句话说，我把生命主权交出去了，那我为什么活？我为什么还活着？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很清楚啊，我们是为主而活，这个话是真实的。罗马书第12章第1节这样说，所以我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回应啊，这就是我们所做出的一个决策啊，这就是我们向神所献上的一个祷告啊。但是神要让我们一件一件事情看见我到底在为什么活着。所以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活着的时候，我不能直接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它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它坏不是说我去欺骗别人，不是说我比别人诡诈，而是说我的心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我看不见，我有盲点。好，所以也是这个 Tim Keller 他怎么说呢？怎么样能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个东西呢？怎么能帮助我认识我此时此刻啊为什么而活呢？他说你要问什么是你的噩梦，你要问什么东西，如果你一旦没有了，你几乎失去了活着的你觉得人生的意义。什么东西你一旦没有了，你失去了你的安全感。什么东西你一旦失去了，你真正的价值荡然无存。他说每个人都有，我也有。我以前信主前我还不知道我有，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越在主里面学习，越在主里面追求，越所谓的属灵的生命成长，越发现它有。而那个问题不是我可以解决的，那件事情不是我可以努力的， 那就是我的心。那是我刚才对心的思考。那我们现在看清净，我们这个会快一点。清洁呢，在你看英文它说 clean 啊，好像就是干净，但是它本身这个形容词呢，在圣经语文当中，它指物质上的纯正、道德礼仪上的洁净。物质上的纯正，这圣经经文在这里了。我们看见出埃及记它有三节经文，这里是要用金金做施恩座啊，就是。要用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和奠酒的爵和瓶都要用金金制作啊。然后25章31节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我们这里都看见那个金金啊，那个金就是纯金，24K 纯金，十铢纯金，它要这样的纯正。这是圣经当中使用到这个清洁这个字的时候，代表物质上的纯正，它出现的地方。我们知道这是会幕里面的一些物件，这几件物件在神面前代表神的恩典啊，代表神的供应啊，代表神的亮光，它要十铢纯金，而且这是神说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是洁净的意思，它代表礼仪和道德上的洁净啊。第一次是出现在创世纪7章1-2节，这里是挪亚方舟的故事啊。我们不读它，我们都知道这里神有说有洁净的物和不洁净的物，然后频繁的很多的都出现在利未记里面。比方说利未记4章12节，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的洁净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烧在台上啊。利未记11章47节，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利未记我们很难仔细的一个字一个字去读它，它里面谈到大量的洁净啊，物也好，食物也好，地方也好，人也好，大麻风也好啊，什么衣服也好，它每一个段落之间呢，都有一个特点，都是以耶和华小谕，耶和华小谕摩西，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人，啊，换句话说，他所规定洁净的东西，在他眼中为洁净的东西，全是由耶和华他自己决定的，他自己来判定的，没有跟摩西亚人商量，没有征询他们的意见。甚至也没跟他们解释。所以让我们今天的这种状况的人很难去了解，那到底什么是洁净呢？它只有一个标准，耶和华的话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土中炼过7次。什么是洁净呢？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心代表里面的人，洁净、清洁，代表神全然的、崇高的啊、纯全的、纯净的、洁净的那个标准。大卫在罪犯罪以后，在罪孽之中的时候，在认罪悔改、忧伤痛苦的心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求神把他造成一个新人。他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他可以解决的，他知道这件事情是唯有神可以做的，他也知道这是神能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造这个动词，在旧约圣经当中，造这个词，这一个词，这个动词单单是耶和华神所用的啊。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的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创世纪1章1节也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啊，然后用南北为你所创造，塔伯和黑门都以你的名欢呼。诗篇148篇第5节说，愿这些 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我们人可以照天上飞的，在这个科技时代地上跑的海中的，但是唯有神创造天地。我们可以发明指南针指北针啊，但是神创造南北。大卫在要求一个奇迹，他在呼求一个奇迹，他在呼求给他一个全新的人，一个在神眼中全然纯洁的人。这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讲到了旧约的地方，我只是作为一个啊你们中间的一员啊，在已经得救的基础上，在已经被神拯救的基础上，回过头来看见神到底把我从什么东西要救出来，把我从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救出来，把我从一些什么具体的要脱离的偶像里面拯救出来。这件事情没有解决，神的工作就没有完成。这件事情没有解决，我就没有被造就成一个全新的人。换句话说，我不是在讲神学，不是在讲什么是得救，什么叫信耶稣，而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每一次遇见任何事情，每一次犯罪，每一次跌倒，每一次困惑，甚至每一次怀疑的时候，我们没有别的路要走，我们只能来到主的面前，是求他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这是一个祈求，这是一个祷告。祷告我们认识的很少，我们对祷告的信心也不够，但是这件事情我确信，若我们看见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我真的愿意脱离它，我带着这个祈求和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求他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的时候，他会一次一次的，一天一天的，一步一步的，在我们身上造出和他心意的样式。哪怕我们像大卫一样在那个追踪，哪怕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但是其实我们心中里面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脱离那种偶像的捆绑的时候，但是其实我们只要愿意，我们愿意来呼求，神就必听我们呼求。因为就像马太福音七章七节所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真正的问题要解决不是靠我们自己，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到了可以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一定乐意我们到他面前来求他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好，我把那个我们请诗班一起来把这首诗歌唱一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回应。谢谢。
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实的你。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实的你。So 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实的你。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实的你。不要留弃我，使我离开你。
亲爱的天父，拯救我们的救主，我们今天来到了面前，来寻求你的面，来求你给我一个清洁的心。主啊，其实若不是你对我们说话，我们人也没有话可以说；若不是你对我们说话，我们的话也没有力量。但是主，我们因着已经是你的儿女，所以是在你的恩典中，还是代表我自己，也与弟兄姐妹作为同一个肢体，在你面前说出了这些话。有任何不清楚的，求你的灵来开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因为我们是被你所拯救的人，我们绝不能停留在风闻有你的阶段，我们一定要亲眼见你。即使我们看见自己，接受自己，愿意放弃里面自己那个最深之处的黑暗的时候，你就得着我们。求你真是天天得着我们，求你天天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求你天天赐下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服侍你，服侍我们，使这个教会真正的有那个纯的、洁净的、发出亮光的金灯台，照耀着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的祈求，求你自己的实现。这就是我们的请求，求你自己来成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